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5月10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每周股市动态。美股周五收盘全线上扬，道指涨逾110点，盘中一度跌超350点。市场同时也正在消化经济数据以及一系列企业财报和美联储高官讲话。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14.01点，报25942.37点，涨幅为0.44%。标普500指数上涨10.68点，报2881.40点，涨幅为0.37%。纳指上涨6.35点，报7916.94点，涨幅为0.08%。在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中，有10个板块上涨，其中公用事业和材料板块领涨，仅有健康板块下跌。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2.17%，道指累跌2.12%，纳指累跌3.03%。美国网约车巨头优步将 IPO 发行价确定为每股$45，按此计算，其估值为$824亿，仅略高于去年最后一轮融资的$760亿。优步周五正式在纽交所以代码 UBER 上市，发行1.8亿股普通股，预计上市筹资约$81亿。尽管其规模小于此前预计的最高融资$100亿，但仍是今年以来美股最大规模的 IPO， 也是2014年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以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 IPO 交易。截止收盘，优步股价下跌7.62%，报$41.57。据国外媒体报道，社交网络巨头 Facebook 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 Chris Hughes 周三建议美国政府对脸书进行分拆，因为扎克伯格等高管并未尽到旗下众多产品的监管职责。但在周四， Facebook 迅速拒绝了将自身分拆为3家的呼吁，而美国议员们则敦促美国司法部对脸书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福特汽车股价收盘涨近2%，为整体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原因是美银美林将其股票评级从中性上调到买入，称其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和皮卡产品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时间迎来强劲的需求。京东集团2019年第一季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73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15亿元人民币，高于市场预期。另外，京东集团日前宣布将整合旗下医药零售、医药批发、互联网、医疗、健康城市等业务板块，成立京东健康。周五早些时候，英国公布了第一季度 GDP 报告，这份报告上显示上个季度英国经济同比增长0.5%，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最高增速。但是在 GDP 公布以后，英镑的汇率变化不大，原因是有关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继续存在，而且还有报道称英国主要政党的两党谈判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金属生产商蒂森克鲁伯股价大涨28.4%，是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成分股中涨幅最大的一只个股。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蒂森克鲁伯公司称其将放弃拆分两家独立上市公司的计划，转而寻求将其电梯业务 IPO 上市。好，下面是汇市动态。本周五，美元指数下跌0.04%，报97.33；欧元对美元涨0.11%，报1.1232；英镑对美元跌0.06%，报1.3005；日元对美元涨0.15%，报109.92。纽约美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虽然面临全球性风险， 但美国经济表现仍然强劲，有理由相信美国经济增速突然扩大的现象不会持续太久。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短期性风险已经消退，美国通胀处于逊于预期，似乎体现出统计方面的正常波动。美国经济和劳动市场应当支持通胀朝着2%的美联储通胀目标回升。没有关于通胀压力的迹象，美国经济形势非常好，预计2019年 GDP 将持续性的增长2.25%。美国4月 CPI 同比升2.0%，虽然较之前值1.9%有所上升，但是不及预期值的2.1%，表明美国潜在的通胀压力仍然温和，暗示美联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从分项数据来看，美国四月汽油价格上涨了5.7%，三月上涨了6.5%，对 CPI 增速的贡献率超过了2/3。另外，食品价格上涨0.1%，房租价格上涨0.3%，医疗成本上涨0.3%，服装价格下降1.9%，二手机动车辆和卡车价格连续第二个月录得下降，降幅为1.3%。在 CPI 报告公布之后，美联储货币基金利率显示美联储2019年降息概率小幅上扬。美国四月政府预算为1603亿美元，预期为1605亿美元，前值为2143亿美元。好，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价格周五收盘上涨，现货黄金价格上涨$1左右，报收于每盎司1268.50美元，跌幅为0.3%，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1292.08美元的高点。与上周五的收盘价相比，黄金价格仍旧高出了10美分左右。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将在今年降息，但浙江央行则已在最近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中暗示不会急于降息。美联储降息可能会提高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降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下跌，而在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下跌会促使黄金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金属交易中，现货白银下跌6.4美分，报收于每盎司14.862美元，跌幅为0.4%。现货铂金价格下跌1%，报收于每盎司846.40美元。现货钯金价格下跌1.3%，报收于每盎司1306.40美元。好，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原油价格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延续本周以来起伏不定的走势。交易商还在继续关注美国与伊朗之间紧张局势的升级，这种形势可能会导致中东地区的原油生产陷入中断状态。与此同时，投资者还在消化昨日公布的原油库存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的降幅超出分析师预期。好，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0.06%，报每桶61.66美元，布伦特原油上涨0.45%，报每桶70.71美元。伊朗周三表示，该国将停止履行其在2015年核协议中做出的一些承诺，从而使得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形势加深，同时也意味着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接近于被打破。依据标普全球普世周四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四月份欧佩克原油日产量增加3万桶，至3026万桶。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周三公布报告显示，截至5月3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400万桶。相比之下，根据标准普尔全球普世公司调查显示，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该周原油库存减少220万桶。另外，该报告还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的汽油库存也减少了60万桶。好，下面呢，我们就将即将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是昨夜今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网约车巨头优步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价格定为45美元，接近上市申请 文件中提出的招股价44至50美元的下限。这次优步的上市呢，仍是美国有史以来10大 IPO 案件之一，同时也是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之后资本市场最大规模的 IPO。 好，关注一下谷歌。印度反垄断机构已对谷歌展开调查，评估谷歌是否利用其 Android 操作系统打压对手。在过去的6个月，印度竞争委员会一直在审查一起有关谷歌滥用其 Android 移动系统的案件。该案件类似于谷歌之前面临的欧盟调查 Android 垄断指控。英特尔首席执行官斯瑞伯在2019年英特尔投资者大会上表示，用户目前对数据分析、传输和存储的需求远超以往任何时候。人工智能、5G、网络基础设施和自动驾驶都是英特尔旨在发挥引领作用的关键领域。到2023年，芯片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达到近3000亿美元。英特尔预计，每年产生的数据量将呈现25%的增长，这将驱动计算需求达到50%的复合年增长率。英特尔目标是在2022年至2023年实现850亿美元的总收入。鸿海已于10日召开董事会，通过新一届董事候选人名单，包括郭台铭、吕方明、刘扬伟、李杰、卢松青、戴正吴。新届董事候选人名单需经6月21日股东会通过，随后鸿海将召开董事会改选出新任董事长。郭台铭将退居第二线，不再继续担任鸿海董事长，可能担任集团总裁一职。呼声最高的4位鸿海接班人分别为夏普会长戴正吴、鸿海副总裁吕方明、鸿腾精密董事长卢松青和鸿海总财务长黄秋莲。巴克莱、花旗集团、汇丰控股、摩根大通及另外3家银行将因操纵外汇市场而遭到欧盟反垄断机构的处罚，其他3家银行分别为苏格兰皇家银行、瑞银集团和一家小型日资银行。这些银行因坦诚有不当行为，罚金将减少10%。 NASA 已与 SpaceX 公司确认，该公司的载人版龙飞船上个月的测试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成功。在上个月的测试之前，他们已经进行了5次类似的测试，也就是主动禁用一个降落伞的测试，之前的测试全部获得成功。截止到目前，该公司已经对降落伞系统进行了19次测试，未来他们还将继续进行测试，随后才会使用载人版龙飞船将2名 NASA 宇航员送入飞船进行 Demo 2载人测试。日本铁路公司 JR 与东日本公开了新一代新干线的试验车辆 Alpha X， 力争在北海道新干线研制札幌的2030年年度实现实用化，将启动行驶试验，最高时速将比现在提高40公里，达到每小时时速360公里。作为运营车辆，力争达到世界最快。车辆为10辆编组，长约250米，被称为鼻子的新干线的车头部分长22米，是为史上最长。各车厢的窗户大小各不相同，其中还有没有窗户的车厢，这是为了确认取消窗户是否能够有助于车内静音，或调整直射日光导致的车内升温。京东与 CPE China Fund、中金资本、霸凌亚洲等投资者就京东健康的 A 轮优先股融资达成最终协议。京东健康此轮融资总计超约10亿美元。融资完成后，京东仍然是京东健康的控股股东。京东集团日前宣布，将整合旗下医疗零售、医疗批发、互联网医疗、健康城市等业务板块，成立京东健康。全球最大的酿酒商百威英博的亚太子公司周五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IPO 的招股书草案。此次 IPO 预计将于今年的下半年进行，融资规模至少将达到50亿美元，可能成为香港今年最大的 IPO。 百威英博的亚太业务主要市场是中国和澳大利亚，构成集团去年销量的18%，营业利润的14%。该子公司去年营收达到84.7亿美元，较本周早些时候百威英博确认。 正考虑将其亚洲业务的少数股份上市。京东与腾讯续签了为期3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协议自2019年5月27日起生效。根据协议，腾讯将继续在其微信公众平台为京东提出位置突出的一级和二级入口，为京东带来流量支持。根据新的战略协议，双方将继续在社交媒体服务、广告采买和会员服务等一系列领域展开合作。好，财报信息，松下 Panasonic Corporation 公布的2018年财季财报显示，财年净销售额为8万亿日元，上财年为7.98万亿日元，财年营业利润为4115亿日元。夏普发布2018年财年的合并财报显示，销售额比上财年减少1.1%至2.4万亿日元，净利润增加5.7%至742亿日元。马自达公司公布的2018年财报显示，财年净销售额为3.56万亿日元，上财年为3.47万亿日元，财年净营业利润为830亿日元。斯巴鲁的财报显示，财年净销售额为3.16万亿日元，上财年为3.23万亿日元。三菱汽车的财报显示，财年净销售额为2.51万亿日元，上财年为2.19万亿日元。GoPro 公布季度业绩，在截止3月31日的季度中 ，GoPro 的净亏损为2400万美元，营收增长为20%至2.43亿美元。好，我们即将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也就是话题讨论环节。这一周啊，是非常非常对于美国和中国而言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周，因为在这上周的周日哈，那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发出了推文，说威胁要将这个中国征收的关税从10%要提升到25%。那么在前两天哈，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已经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的财政部长努姆钦以及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了最新一轮的中美谈判。纵观多轮中美经贸磋商，其实呢永远围绕的就是这个关税的问题。中方表示，中方一直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和最大的诚意来推动中美经贸磋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先来看一看中方的一些表示。好，根据报道哈，第11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当地时间星期5在华盛顿结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磋商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进行了比较好的沟通合作，谈判并没有破裂，而是恰恰相反。这只是两国谈判中的一次正常的小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中方对磋商未来审慎乐观。他同时透露，双方经贸团队商定将很快在北京见面，进行继续的沟通，推动磋商。这个结果呢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从去年2月至今，中美经贸磋商谈了11轮，虽然取得重要进展，但也是几经反复，谈谈打打成为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常态。本轮磋商之前呢，美方就称要升级关税，导致外界担心中美谈判会破裂。所以呢，依据这个川普总统上周的推文表示，美方要提高到25%的关税呢，其实美国市场也是有一些反复，因为美国的道指呢这两天都是呈现了一个下跌和震荡的走势，而中国的沪指呢，上海的这个指数沪指也是在跌破了3000点，现在也在2900多点、2800多点左右徘徊。实际上，从这两个来看，就是只要是贸易战一开打，那双方的这个股价就会从高点震落。所以呢，也是我们说的，贸易战呢并不有利于任何一方。所以呢，根据刘鹤副总理的这个表示，双方的谈判还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其实刘鹤副总理还提到了，就是还有协议的这个文本问题。他们说，协议既应该包括美方诉求，也要包括中方主张，以体现协议的平衡性，而且文本表达方式要为中国国内民众的所接受，这样的协议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其实这些 举措值得关注的是，中美虽然在核心关切上仍存在分歧，但仍然商定继续保持沟通，这表明在历经种种波折之后，双方更加清楚对方的底线与原则所在，也都是有继续谈判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毕竟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与推进器，双方都会从中受益良多。其实通过这一些的分析以及这些的显示，其实我们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就是其实中国与美国双方都是非常希望的把这个贸易谈判继续推进，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贸易战当中没有赢家的，所以呢不管是刘鹤副总理还是莱特希特大使以及是努姆钦财长，希望他们真的能为两国人民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贸易协定。好的，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再次来看一看这个优步啊，也就是 Uber 这次的上市。因为之前我们节目曾经是不止一次的追踪报道了 Uber 的这个上市，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Uber 是已经在今天在美股的这个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了啊。因为 Uber 上市的这个市场的发行价是$45每一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Uber 和 Lyft 这两家巨型的网约车平台已经是上市了。其实网约车平台的上市呢，对我们而言消费者其实它有利还是有弊，我们先要放到一边，因为这个要需要长远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看。那么既然 Uber 上市了，其实之前我们讲过，这两个公司都是属于一种叫独角兽的公司，就他们其实有很强的潜力，但是一直是捂着盖子啊，不愿意上市。但是 Uber 的这个上市呢和 Lyft 上市，其实这两家公司呢现在在美国基本上的网约车的这个领域已经是这个对半分天下了。因为 Uber 和 Lyft 这两家现在确实是规模非常大，然后呢他们虽然一直其实在上市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存在着亏损的状态，但是从他们亏损的时候来看，他们这个融资还是非常强大，他们后面有很强大的这个资金链和资金的支撑，所以呢他们才能一直撑到上市。其实我们现在看了很多独角兽公司，其实一开始都是在烧钱的，他们这个烧钱确实是有的时候也会让很多的人就是看了财报以后可能会失去一些信心。但是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要创业的话其实烧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 Uber 这次上市也是要急于进行用另外一种方式的融资。因为上市的英文叫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也就是所谓的首次公开募股。通过公开募股的方式， Uber 也是希望让它的这个资金链更加稳固，从而融集更多的市场资金，这样让这个公司呢继续长远发展。其实这对于独角兽的这个公司而言，他们选择了一个比私募可能是更加普遍的一种方式，但是其实私募也就是 private placement 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 Uber 选择了这一种首次公开募股的方式，可能这样的话 Uber 公司的管理层认为他们对于 IPO 的方式可能是更有倾向性一些。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么多Uber 和 Lyft， 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其实日常我们用的打车的软件其实在美国就是 Uber 和 Lyft。 那这两家公司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首先是 Uber 其实大家都现在都知道，可能有一个叫 Uber Eat， 对吧？我们可以有一个外卖的平台，可能跟国内的很多外卖平台很像，有这个 Uber Eat， 也是有一种外卖小哥在的这个送餐服务。实际上这个服务也是 Uber 的整个的这个大生态环境当中的一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物流行业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景气，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因为现在很多物流行业不管在美国还在中国都是很挣钱的，所以呢 Uber 开发了这个 Uber Eat， 也就是送餐服务，其实也算是可以视为它往物流行业所迈的一大步。所以有了这个 Uber Eat 的支撑，然后再有了 Uber 在上市之后提升了自己的这个服务质量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 Uber 它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也好，我们说它的服务也好，真的是能给公司产生很多利润。当然 Lyft 它其实也不是单打独斗，其实 Lyft 也有在开发一些 其他的市场。但是呢，我们现在 Uber 因为它的 Uber Eats 开发的确实是宣传的还是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从 Uber Eats 进行窥一斑而见全豹。所以呢，现在真的网约车平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网约车平台，它可能是一个高科技的公司，网约车只是它的服务之一，但这个服务呢也会持续的优化。他们通过收集这用户的这些数据呢，也会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分析，从而给这个用户产生一个非常好的服务的质量。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是 Uber 也好啊 Lyft 也好，他们这些公司实际上表面上是一个平台，但是后面他们都是一个高科技的数据公司。他们这个数据分析，因为将来很可能是一个数据为王的时代，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云端啊 AI 啊大数据，其实要把这些集合在一起的话，这就可能就是真的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呢，对于 Uber 和 Lyft 这个公司的上市之后的后续的新闻，我们也会持续的报道。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周的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